人见杂志，然后就是开始他们的新生活。所以尼西米代表其中这样的一组人，很舒服的生活，然后就是很好的工作，所以基本上就是不太需要回去 ，OK。但是你看一下第一章第六节，你看就是说虽然不是很明显，就是说，但是你看看第一章第六节，你觉得尼西米有一个什么样的心智？OK， 因为他第六节他说什么？你仆人昼夜在你面前为你众仆人以色列民的祈祷，这个很重要，因为我相信就是好多事情或是神使用一些人，就说虽然有特例像使徒保罗那样，但是好多时候是因为这个人他本身已经有心，他日夜在神的面前为以色列民祷告，对不对？可以就说就在这个时候，所以当他听到一些情况的时候，就这样的捉住他的心。所以就是说尼西米有一个心智，他就是他日夜为以色列民祷告。尼西米他是怎么样就是想到要回去的？他听到什么？
听到那些被掳归回剩下的人在犹大省遭大难受凌辱，并且耶路撒冷的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
对，所以这个问题是什么？用你自己的话总结一下。
国难。
对，具体的说呢？没有家园，对对，然后就是城墙没有，他们经常受欺负，对不对 ？OK， 所以就是说，有一个词很重要，就是在第二节的时候，他就是尼西米，他是问这些人和耶路撒冷的光景 ，OK， 所以他就说他知道这些人的光景不好 ，OK。听到这个问题以后，尼西米他第一个反应是什么？
坐下哭泣，悲哀抵御，在天上的神面前进行祈祷。
对，到现在为止，大家有没有一些感觉？就是这些，就是仆人，神的仆人，他们有一个很相似的，就是 pattern， 有很相似的反应，就是什么？当他们听到有问题的时候。对，他们就是第一件事情，不是想着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问题，也不然不是想着要跟别人分享一下这个问题，所以我的重担没那么重。好多时候我们就说，哎，这个我担当不了，所以我找个人说一说，对不对？但是他们第一个就是把这些问题带到主的面前。我们看出埃及记和生命记的时候，我们发现摩西是一个最好的例子。他每次一听到埋怨，他每一次一看到问题，他第一个怎么样？回到神的面前。所以就说这是我们需要学习的，就是这些神的仆人，就说他教我们，就是当我们听到问题的时候，第一个要到神的面前祷告。所以现在你看一下第一章五到十一节，我们待会儿就是每人读两节，这样这也是我在就是让你们思考的，尼西米的祷告有什么地方值得我们学习 ？OK， 我们从达拿开始，就是从第一章第五到十一节，每人读两节，好不好？
尼西米的祷告，帕加利亚的儿子尼西米的言语如下。
第五节，第五节开始。嗯哼。
耶和华天上的神，大而可畏的神呐，你向爱你守你诫命的人，持约，你持约誓以外，愿意伸展他，侧耳听，你仆人昼夜在你面前为你的众仆人以色列民的祷告，承认我们以色列人向你所犯的罪，我与我父家都有罪了，我们向你所行的事实邪恶。没有遵守你借着仆人摩西所吩咐的诫命、律例、典章， 求你必明确吩咐以色列摩西的话说，你们若犯罪，我就把你们分散在万民中。
但你们若归向我，谨守遵行我的诫命，你们被赶散的人虽在天涯，我也必从那里将他们召集回来，带到我所拣选立我为名的居所。这都是你的仆人，你的百姓，就是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所救赎的。
王兵
主啊，求你侧耳听你仆人的祈祷和喜爱敬畏你名众仆人的祈祷，使你仆人现今亨通，在王面前蒙恩。我是作者。
OK，尼西米的祷告有什么地方值得我们学习？
首先先称呼神，但说神是怎样一位神。
对，赞美神。对，说神是怎么样一位神。还有呢？
认罪。
对，他的认罪有什么特点吗？
和那以色列很像，都是不是说找借口，而是就是说我就是错。
对。
我与我之间分别之。
对，他也是用的第一人称，对不对？我们，我和我父家都有罪。而且，以斯拉和尼西米就说，这个时候啊，如果你就是看，就是翻到你就说第一页的话，就是翻到就是笔记的第一页的时候，你看看以斯拉和尼西米，大概就是和他们就是隔耶路撒冷算一算，隔耶路撒冷被毁差了多长时间？看看你知道知不知道怎么算？
你心里是两个西西王20年，我们看看以斯拉是。
你可以就是从我们的笔记上面，你有没有？你有没有？我们 OK。
他俩差了23年。
OK。怎么看这个表算？第一，你要找到就是以斯拉和尼西米他们大概是什么在什么时间，然后再看看啊，塞鲁士就是让第一次下令让犹太人归回是什么时候？538，对不对 ？OK。然后圣经里面是说啊，耶路撒冷被毁，离第一次下诏让他们回去有多长时间？
70年。
对 ，OK， 所以就是说，你用70年要，然后加上以斯拉尼西米和539之间的时间，能算出来吗？有谁现在可以算出来？
OK，
我现在就是说，比如说我们算尼西米和耶路撒冷隔，就是说被毁隔了多长时间？70年吗？
70年加这个，看40减38等于多少？我忘了一件，没有圣殿被毁。
对，没有。但是539，当他们第一次下令让他们回去的时候，那个时候和圣殿被毁隔了多长时间？70年。对。
加上445。减掉五三八，
这个是
五三八减45，那就是93年，
大概是93年。大家知道怎么算吗？知道吗？OK。OK， 尼西米他大概是在什么时候回到耶路撒冷？
公元前45年。
库斯卢尼西米，对，对，回到耶路撒冷，大概就是在历史背景当中，大概就是公元 前445年，对不对？
嗯。
OK。
对。
对。对。对对 ，OK。然后大概538年，塞鲁士下诏让犹太人回去，对不对？然后我们从圣经里面知道，就是说犹太人是被掳了70年以后，他们开始，对不对？
就是以色列人被掳的那一年，城墙顺便被毁。
基本上是，对，
70年以后，他们第一次被下诏归回。
对，中间隔了一些时间，但是就是差不多，大概就是，对，所以总共多长时间？OK， 我们就猜算尼西米回去的时候可能已经是成人了，34年，对不对？但是已经隔了就是至少120年，100多年，对不对？所以你可以想到尼西米他其实没有参与到城墙被毁之前，就是耶路撒冷被毁之前，他没有参与到这个罪当中，能不能理解这个？因为他当时可能还没有出生，或者还很小，他其实是没有参与到他父辈的罪当中，能理解这一点吗？但是他认罪的时候他怎么说？我们还是用我们，其实他自己可能那个时候还是个小孩，或者根本就没有出生，所以就是我觉得这些仆人他们的心，他从来没有把自己隔开这个罪，所以在神面前他说我，他还是说我们 OK， 所以这一点是非常值得我们去学习的。而且还有他的认罪有什么特点？很具体，而且他为什么引用摩西的话？他就是你看这个祷告里面，他引用摩西的祷告的目的是什么？就是他说出来八九节的目的是什么？对，神告诫过，还有呢？
因为他在那块写的，他是明确守住时代，所以他在这
对，第九节讲了一个神的怎么样的应许。对，但前提是什么？对，这个应许大不大？这个应许很大。在八到九节，尼西米他是很清楚，其实他是捉住了这一句话说，神啊，你说过，如果我们归向你，重新守你的诫命，你会把赶散的人重新归回起来，对不对？重新召集起来。所以尼西米他在这里是用神的话，从神的话来捉住神，说你这样说的。所以现在当我们归回你的时候，请你按着你的应许带我们回去。所以能不能就是从这一点的时候，就是说大家有没有就是学到一些什么功课？
我们也经常没有信心，尤其是为别人的信心祷告的时候，就觉得哎呀，他就是不，他我们也拿他没办法，你是这样想。其实想一想，当时你心里所处的境况，可能比我们现在所代表的事情要严重的多，还是为整个一个不法的民族，处于神的惩罚愤怒中的民族祷告。那我们有的时候在我们教会代祷的时候，我们就是心里就没有那么强的信心，就觉得好像大家的信心很强，
大家有没有经历过，就是或者学习，或是你的祷告当中，就是你知道什么叫捉住神的话语来祷告？
就是用经文祷告，
OK， 用经文祷告。OK， 比如说很简单了，就说如果当我们为一个没有信主的人祷告，我们有没有在圣经里有一些什么应许，我们可以捉住来祷告的？马上你能不能想到什么？如果我们为没有信主的朋友祷告，是什么呢？ OK， OK， 还有呢？对，我经常用这句话来祷告，就是说神你的心意是要让万人得救，所以你也希望那个人得救。 OK， 还有呢？对，家人得救，的祷告。对对，还有就好多时候在约翰福音里面耶稣说过，他说若非我天父吸引人，没有人可以到我面前来。如果这样说的话，我们可以怎么样捉住这句话为我们没有信主的朋友家人祷告？就是说主啊，求天父你吸引他到耶稣面前来。 OK， 所以就是说或是三章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耶稣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你可以捉住这句话，神你说的你爱世人，求主因着你的爱吸引他们到你面前来。 OK， 这叫从神的话语捉住神。 OK， 如果如果你在寻求一个就是说你在问神一件事情，你要就是说寻求神的旨意，你有没有什么经文可以捉住来用这个经文来求神的旨意的？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开门。耶利米书的，你若真心寻求就必寻见，对不对？你可以说神那里说过的，我若真心寻求就必寻见。 OK， 如果现在我们犯罪了，我们自己犯罪了，有没有什么经文可以帮助我们为自己认罪祷告的？
罗马书。
OK， 罗马书什么？但是是什么？对对对，神是信实的、公义的，若我们认自己的罪，他必要赦免我们，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这是一个很大的应许啊，也就是说神如果我认你的罪，你应许洗净我的不义，赦免我。我捉住这句经文向你祷告。所以就是说，就是在这里我想就是说希望我们就是学习用经文捉住神的应许去祷告。 OK， 所以这是一点。大家还有没有什么就是尼西米的祷告当中有没有？ OK， 如果没有的话，我们下面就是说我们看一看当尼西米他面临
所以我们也跟他一起想要祷告，一直祷告，等到有一天神说你去的时候，我们就已经 ready 了。
嗯，
对。但我也想到，最近想到中国的汉代的时候，就会想到我们中国祷告，但是呢，没有像你自己像大时候的朋友们也在中国的
对，对。是，以前我曾经就是有一个朋友，他就说当时就是美国911的时候，就说然后后面也有很多的灾难嘛，就是飓风或怎么样，所以就是说即使是在基督徒当中也有很多疑问，就是说问为什么，就是为什么会这样，或是为什么神不阻止。但是我那个朋友他就说，他说基督徒要知道当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不是应该问为什么，而是马上跪下来为我们的罪祷告。所以就是我觉得这就有跟尼西米一样的，尼西米听到这个情况以后，他也没有说神你为什么不祝福我们，他第一件事情就是到神的面前说我们有罪了， 我们得罪了神。但是求神，你按着你的慈爱重新让我们归回，对不对？所以对，就提醒我们，今天我们也可以为啊，就是我们国家的旱灾，别的地方可以这样祷告，就是说我们有罪了，得罪神。所以就是说，希望就是OK， 下面一部分的话就是说，大家就是说啊，在尼西米建城墙的时候，大家知道就是说谁建的城墙？尼西米一个人把这个城墙给建起来吗？或是只是犹大人的 leader 把这个城墙建起来的吗？不是，是谁参与在里面？对，所有的百姓。你知道他们建城墙的时候是怎么建的吗？对，一段一段建的。那谁负责这一段呢？OK， 大部分时候你会看见，就是说尼西米吩咐，就是住在这一家，就是如果城墙这一部分的这一家，你负责这一段。对，所以就是说，你想，如果这样，当敌人去攻击耶路撒冷的时候，敌人肯定会找最弱的那一段，对不对？所以，如果你的家刚刚在这一段的时候，你满心的怎么样，很专心，肯定要把这一段建的是最强、最坚固的，所以敌人不会 attack 这一部分，对不对 ？OK， 所以你看见整个城墙，它就是说它的建造是一个合作的工作，所有人都参与在这里面。今天我们建立教会呢？凡是教会的基督徒的家庭，我们有没有认为就是建立一个教会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不光是 leaders 的责任？如果你的家弱了，就表明撒旦攻击我们教会的时候就从你的家开始。所以如果我们整个教会要成为一个坚固的合神心意的教会，就是每一家都坚固，每一家都被建造，我们建造我们那一部分，所以这样子整个城墙都可以合一，都可以被建造。但是我们今天经常的观念就是说，哦，这是 leaders 的责任。尼西米没有办法一个人把整个城墙给建起来，他忙不过来，而且不可能。他在建的时候，人家就马上来攻击他，对不对？犹大人那批 leaders 也不够，所以要群众每一家都参与。所以今天，如果当我们这样想的话，我们想到我们教会其实也在建造，每一家人负责这一部分。所以我们求神建立教会的时候，我们要先求神建立我的家。我的家被建造了，就说明我们教会一部分已经牢固了。OK， 所以就是说这一点，大家有没有感想或是问题？
我觉得自己的家建造好了，
对，
然后你要帮助
对，因为就是你看尼西米，他就说他有一段，就是有一段，就是比如说这一段啊，别人来攻击了，是不是只是这一家去迎战？就是说 ，OK， 小撒旦，这个地方是你管啊，你自己保证安全了。如果就是说小撒旦他们家搞不好的话，就说你看，就是你的责任。他没有这样子，对不对？当一家一部分别人来攻击的时候，所有人都放下建造的工具一起来帮助。所以这也是另外一个 picture， 在教会当中，如果有一家有问题的话，我们不是埋怨这一家你为什么没建造好，而是一起来巩固和帮助这一家去抵挡敌人。所以特别是就是我觉得很 make sense， 就是说如果你们是邻居， OK， 如果你们邻居的话，应该是你们自己邻居这些人互相鼓励， 互相帮助。所以就是除了建造我们自己家的时候，我们也要顾及我们邻居的家和整个教会的家。所以就是说，当我们在教会里面，就是比如说我们住的比较近的几家，或者就是说我们当时同一个地区比较近的几家，或是我们比较要好的这几家，我们要彼此建立，彼此坚固，这样子的话就是整体来说才能得坚固得造就。所以就是说，今天如果你参加这个 class 的话，第一，我想你希望你为你自己的家祷告，求神建造你的家。我的家只有我一个人，但是我也要为我自己祷告。你的家可能你和你的 husband 或孩子，或是你和孩子，你也求神建造你们家的人。所以以至于就是你被建造起来，你可以去建造别人。所以就是说，然后第二个要祷告的话，就是看看在你的附近神安排的哪几家，不管是从关系上面还是从地域上面，从现在开始你在思考，主啊，就是在我这一个领域当中有哪几家我们需要一起被建造，一起巩固。如果一家人就是在 struggle 很难的时候，几家人在一起，这个 struggle 就分担了。所以就是说，这样子建造的时候，整个教会才能被建造起来。 OK， 所以就是另外一点。第三点，最后一点，我想就是看一看，就是尼西米在面临困难的时候，有没有什么事情使得尼西米害怕。在这个整个过程中，我跟你说，尼西米就说做这件事情，今天我们看看好像是没什么，但在当时是大而可怕的事情。你想70年已经是荒废了，就是等于他们就回到一个荒场去重新建立，而且就是说人心已经很散涣，他们的心已经不太在这个地方，而且就是说是一个没有希望的地方。所以就是说在这个荒场当中，就是尼西米他遇到什么困难 ？OK， 第一个，我们从第二章第二到四节和八节，就是你能猜想到尼西米有什么事情会让尼西米害怕？第二章二到四节和第八节，谁读一下？
王对我说：“没有为什么面带愁容呢？这不是别的，你是心中愁烦。于是我甚惧怕，我对王说。”愿王万军国力所带来那成功两个成本对我们上，我岂能应付服从呢？王问我说：“你求要求什么？”于是我默祷，因为那个神。
OK， 什么事情在这里让尼西米害怕？还有呢？对，他怕王不允许，对不对？或害怕失去工作，对不对？而且就是因为当时以色列就说那块地方是属于波斯的，所以你想，就好像是这个地方已经被灭掉，然后你求这个王说，我回去要重新建造这个地方。所以就是说你有什么居心，你是不是想背叛，对不对？所以就是有这样的害怕，对不对？你心里怎么面对的？默祷。OK， 他默祷天上的神，然后从第八节，你看到第八节最后一句话，他说王就允准我，因为什么？
神圣。
对，所以他看王让他回去是因为神施恩的手，这是他默祷的结果。 OK， 这是第一点，你可以就是说填在你们的笔记上面，就是第一点，第二章二到四节是，第一是王不允许，然后尼西米怎么面对，就是默祷。然后第二章十六到十八节，Rachel 可不可以读一下？第二章十六到十八节。
我
OK， 明星里他回去了以后，他跟先跟谁说这件事情？这些人都是什么人？犹大当中的什么人？一般人吗 ？Leaders， 对不对？他回到就是他们当中，你看啊，祭司、贵胄、官长，对不对？他跟他们说，他害怕什么呢？你觉得有什么事情可能会使得尼西米害怕？对，不接受他，不支持他的工作。
因为他们已经是 leader 了，你突然过来要你当
对，对。尼西米他是怎么面对的？就是对这些 leader 时候，他是怎么样说服他的，他们的？对，所以他讲出了神的见证。他跟他们解释他整个过程神施恩的手是怎么样帮助他的。 OK， 下面一个第二章十九到二十节。小撒可以读一下第二章十九到二十节。
其次是管理于米斯巴到第二章到第二章，但俄勒人撒巴拉并为奴的亚扪人多比亚和亚拉伯人基善听见就嗤笑我们，藐视我们说，你们做什么呢？要背叛王吗？我回答他们说，天上的神必与我们通婚，我们做他仆人的要起来建造，你们却在耶路撒冷无份无权无地面。
OK， 还有第四章一到四节。
撒巴拉听见我们修造城墙，就发怒，大大恼恨，嗤笑犹太人，对他弟兄和撒玛利亚的居民说：“这些软弱的犹太人做什么呢？要保护自己吗？要献祭吗？要一日成功吗？要从土堆里拿出火烧的石头再立墙吗？”也没人。多比亚站在旁边说：“他们所修造的城墙，就是狐狸也必跳上去。”
OK， 啊，第四节。
我们的神啊，求你垂听，因为我们被藐视，求你使他们的毁谤归于他们的头上，使他们在轨道之地作为礼物。
OK， 第六章第九节。志真可以读一下第六章第九节。十四节。OK， 在这里，尼西米有可能什么事情会让尼西米害怕？对，就是外敌对他的攻击和阻扰，对不对？在这里就是我们就说当你读以斯拉和尼西米的时候，有没有发现，就说当以斯拉其实是所罗巴伯刚回去建圣殿的时候，已经有几个人来跟他们说要参与这工作，但是他们说不。然后从那个时候开始，那几个人或是那一堆人就一而再再而三的影响他们建造的工作。那一堆人主要是撒玛利亚人，所以就是以色列和撒玛利亚的仇恨是从这里开始种下。
为什么他们说不
他们说不是因为就是这些撒玛利亚人就说来的这些撒玛利亚人就说犹太人认为他们不是啊、就是对对对对，而且从他们就是他们一听到对方说不以后就反而攻击他们，就想到他们的动机，而且就是说当这些撒玛利亚人他们就是当他们建圣殿的时候他们没有办法参与在其中，这些撒玛利亚人就回去在他们撒玛利亚里面一个山上建了一个殿。 OK， 所以这一个历史背景大家记不记得在约翰福音第四章讲到撒玛利亚妇人和耶稣的谈话的时候，撒玛利亚人说了一句话，说你们犹太人说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圣殿敬拜，但是我们的祖先说我们要在山上敬拜，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因为这是当时撒玛利亚回去就在山上建了一个殿，就是在那个地方就是建造，然后从那个时候开始他们俩的仇恨就一直在增加。 OK， 所以当这些外敌来阻扰尼西米的时候，尼西米每次都是怎么样面对的？对，他求神坚固他们。在当时的情况下，就是说到先知，就是可能拜每个神都有他们神的先知，所以这个先知不一定是耶和华的先知。嗯哼。OK， 然后我们看第四章十到十四节。王斌，特别读一下第四章十到十四节。
犹大人说：“归附上摩，王台的人立起衰败，所以我们不能建造城墙。我们的敌人却说，趁他们不知节俭，我们进入他们的境内，杀他们，使他们作食。那靠近的犹大人十次来见我们说，你们必要回到我们那里，我已活石百姓各安居。”拿刀拿枪拿弓站在城墙后面一把的不死，我查看了就起来来对贵州官长和其余的人说，不要看他们，当纪念主持大而可畏的，你们要为弟兄儿女妻子家产征战。
对，在这里就说什么事情可能会让尼西米害怕？
内部的内外交嗯。
对，内部百姓他们开始怎么样？对，百姓开始疲倦、害怕、动摇。所以这个时候，尼西米是怎么面对的呢？
嗯，鼓励他们不要害怕，
但
纪念主是大而可畏的，
对，
要为自己的弟兄儿女、妻子、家产征战。
对，对，这个时候尼西米就用鼓励的方法。就是告诉他们要纪念主是大而可畏的。最后一段就第五章第一节，然后六到八节，大力特别读一下第五章第一节。
百姓和他们的妻子大大呼号，埋怨他们的弟兄犹大人。
第六到六八，对。
我听见他们呼号说这些话，便甚发怒，我心里筹划，就自责，愧疚。官长说：“你们个人向弟兄取义于是，我召集大会攻击他们。我对他们说：‘我们尽力不为我们弟兄。’于是卖于就是卖于外邦的子派，你们还要卖弟兄，使我们就赎回来了。”他们就进入了不语，无话可说。
对，其实第二节和第四节就说到这个背景，就是说，嗯。就是你稍微看一看，就是说当时啊，尼西米他就说有什么事情可能让尼西米害怕？是犹太人的贵族欺压犹太人，所以就说自己民族里面比较有钱的人欺压贫穷的人。 所以这是什么问题？弟兄欺压弟兄，这也是一个内部很重要的，就是说很严重的一个问题。所以这个时候尼西米他是怎么面对的？
斥责
他们，指出他们的罪，然后跟他们说一句话，什么？第九节，你们行事不当敬畏我们的神吗？所以我们回去就是看，就是这几段经文，什么事情有可能让尼西米害怕呢？波斯王不允许他回去，犹太的领袖不支持，外面的敌人阻扰他们，百姓本身疲倦和害怕，弟兄欺压弟兄，对不对？但是每一次当这些使到尼西米害怕的事情发现的时候，尼西米都说怎么样？不要害怕，应当敬畏的是谁？应当害怕的是谁？大而可畏的神。不管他对自己还是对别人，还是对斥责有罪的人，他都说你们不应当敬畏神吗？或者说你们不要害怕这些敌人，你要纪念主才是可怕的，大而可畏的。所以当我们面临就是让我们害怕的事情，或是让我们沮丧的人的时候，我们要记住这一点，不要怕人，只怕神。不要怕困难，只怕神。如果我们保证自己在神面前是有一个正确的关系，你知道你在神的手中，没有任何的事情，没有任何的人从神的手里把我们拿去，这是神的应许。他说，圣经里面说，没有任何的事情可以使得我们和神的爱隔绝，只有一个，就是你自己选择离开神的爱。所以如果你 make sure 你自己是在神的手中，你和神的关系是对的，你知道没有任何的事情从耶稣的手中把你夺去。 OK， 所以这是一个很安慰的事情。尼西米不断的教训以色列人，不要怕人，不要怕环境，不要怕困难，只怕大而可畏的神。 OK， 所以这是今天我们结束尼西米，从下次开始我们开始进入到先知书。所以大家第一本读的先知书是阿摩斯 OK， 我会给大家发 email， 所以大家可以开始读，我们一起祷告好不好？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主啊，你真的是大而可畏的神，只有你配害怕和敬畏。但是主啊，你又是全世界最爱我们的神，主，没有人可以像你那样牺牲的爱我们，所以我们在你手中觉得非常的安全。主，帮助我们留在你手里，长留在耶稣基督里面。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得胜的名，阿门。他录了全程。